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来东源教会跟大家分享见证。很谢谢教会的邀请。我是艾美特，是土耳其的安提阿人。我的家乡就是先前记载的安提阿。在基督教早期，从耶路撒冷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使徒，皆依彼得，他在安提阿建立第一座教会。圣经上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们看圣经《使徒行传》11:26，召召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生长在基督徒古老城市里面的回教的家庭，我从来没想过我可能会变成基督徒。虽然我的祖先们有一代是基督徒，我想说的是，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感谢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信耶稣的见证，一个奇妙的恩典。我在台湾学了2年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开始住在这里。但我觉得我自己的中文不够好，如果有说错的部分或说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见谅。9年以前，我来台湾学习中文，在辅仁大学约2年的时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台湾，而不是去中国学中文？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来台湾之前，我认识了一些亚洲的朋友，有些来自台湾的朋友。现在回想起来，来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因为认识了台湾的朋友，我发现生活中多了很多与台湾相关的事情。久而久之，我开始对台湾有兴趣和好奇，所以我选择来台湾看看。我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时间，我认为能让一个国家的美丽的原因，不是它的自然景色或是气候，而是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台湾人非常乐于助人，也非常善良。我在台湾生活的这些年当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也和一群朋友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其中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基督徒。来台湾之前，我对真耶稣教会和基督徒一无所知。在我来教会之前，我算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我的家是回教家庭，但我对信仰感到反感。换句话说，我不信仰任何宗教，甚至尽可能的远离所有宗教， 就是感觉不需要信仰，因为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是宗教的问题。我认为我不需要宗教或神，没有人和宗教让我感兴趣。我总是在虚空的世界中，深知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请大家看圣经《传道书》一章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就是我还没人实现的心情。其实我在台湾生活是严酷的，有很多的选择。在世界上，我的条件非常受限。我一个人，不管学历、工作、外遇、能力上，都因为神职的原因，所以有非常的神职。我在巨大的压力中过着没有人和目的的空虚生活。说真的，我不是很高兴。我对这样的人生感到抱怨，也沮丧。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非常悲观。我觉得生命是不公平的，我有很多的不满。那个时候，我的脾气常常不好，常常觉得很烦，所有的事都让我感觉没有希望。但是现在，感谢神，我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也就是神和正确的道路。我的生活有了中心，那就是神，是信仰。幸好有身边熟悉朋友的鼓励，我现在比以前快乐，也比以前更平静。以前我基督徒的朋友邀请我去教会，我不想去。当我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想去教会的时候，我回答他们，我说如果我感觉不到神，我就不会相信任何事情。感谢主，神知道我需要什么，他给了我感觉，因为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需要的。我知道这是一份 很棒的礼物，感谢神给我他宝贵的圣灵。来到真言寺教会的原因，要从五年多以前说起，但是我的朋友生病了。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听过他的见证，这就是去年也来东园教会见证的三林教会的玉恩，刘玉恩，也就是他现在是我的太太。我当事人在土耳其，在我预计回台湾的那一天，在转机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于恩生病的消息。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其他的朋友都伤心的哭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感觉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回到台湾后，我马上去医院看朋友。我到医院才发现我的朋友 的状况很严重，他的心脏无法自己跳动已经两天了。我每天去医院关心他，他还没醒过来，而且医生说他恢复的机会只有6%。大家很难过，于恩还没有醒，还没醒来已经六天了。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北托教会的昌果大哥。昌果大哥来医院的时候，于恩的家人，就是我们在角病房的对面有客厅，我们在那边等。那个时候就是北托教会的昌果大哥来，然后他问于恩的家人在哪里。那个时候于恩的家人都去吃饭，可是我没有去。昌果大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他们的朋友，然后我跟他说他们去吃饭，我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萨麦，就是昌果大哥的原住民的名字。他说我从北托教会来的，然后我们大概聊天5分钟他就离开了。他来医院关心我的朋友，我很感动。但我，所以我跟他说，如果我的朋友好起来，不管1个月以后、1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去找你。就是我想去找他，跟他说谢谢。但我们聊天的时候都没有留什么资讯，我就知道他的名字是萨麦。从北托教会来的，我们都没有留下手机号码或地址。后来感谢主，于恩好起来了，然后我告诉他的家人，于恩大概于2个月后出院回家休息，所以我想把这个讯息告诉那个人。因为我觉得昌果大哥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于恩的家人很好奇，于恩妈妈一直问我他是谁，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的名字是萨麦，从北托教会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有人来看于恩吗，有些朋友是外教会的，所以他妈妈想 确定 是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以他们不确定是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他的家人问很多人，打电话问教会同龄，但都说没有这样的人。然后那个时候疫情的关心，我回国了。我在土耳其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都说没有这个人，我说好啊，等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会去找他，你们不用担心。那个时候就是疫情开始嘛，所以我的工作室就是当导游，然后疫情开始就没有客人，也没有工作，所以我不想在台湾付房租。刚好我说那我就回国休息看爸爸妈妈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1年2年一次回国。然后疫情开始我就回国休息大概6个月，然后我的签证2020年7月30号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回来台湾很辛苦，疫情的关系，每个国家都很严格，也有很多的规定，所以如果超过时间，超过7月30号，那之后我就没办法进去台湾， 所以7月25号我早上起床，我就是感觉跟我说，梅特，你回台湾，但是我回台湾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工作证，没有签证，也没有朋友，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就是很多人戴口罩，不想，就是大家不想跟别人一起，就是那个，就是亚洲那个时候比较严格，也比较危险。所以我为什么要回台湾，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没有，我就是问自己，但是我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的感觉说，梅特你回台湾，所以我就马上起床就开始调查。我的签证7月30号结束嘛，所以如果你要延长签证，就是每个国家有规定，你一定15天以前要申请。其实15天以前要申请，但是如果没有时间，那一定15天以前要申请。可是我没有时间，已经25号，所以我就请朋友，请宇安打电话移民署，我们说如果我回台湾，我有机会进去台湾吗？然后他们说，那签证什么时候要结束？7月30号，他说如果7月29号，他说不要最后一天，29号晚上下班你先到移民署，那我们就给你签证。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证嘛，就是刚好，然后我们就问移民署，那这个签证是什么签证？就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原因。你没有什么原因，你为什么来台湾？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学中文嘛，然后有工作嘛，所以他们说，那我们会给你1年交工作的签证。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的签证，就是他们会给我1年交工作的签证。如果找到工作，那可以留在台湾；如果没有，那1年以后你需要回国。后来我说好，那我可以进去台湾，但是没有飞机，没有飞机票，所以我就马上开始调查。我花很多时间，我就找到一个飞机票，就是一个航空公司，然后那个飞机票是很贵，然后要很多转机，而且是不是来回，就是去台湾而已。那我没办法，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台湾赚钱的时候，在6个月在土耳其的时候全部我已经花了，所以我也没有很多钱，我有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就说，那这个很大的风险，但是我还是想去。那我说如果没有机会，那就可以回国，可以回家就好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吧，我要试试看。所以我就那个飞机票我已经买了，可是充得很贵的一张飞机票。然后那个飞机票我买了，然后我7月25号对不对，然后我7月26号从安提阿斯，就是刚刚看到，就是在土耳其的最南部。所以如果你要出国，你就是一定要去伊斯坦堡。所以因为伊斯坦堡是土耳其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城市，所以我就7月26号从安提亚搭飞机去伊斯坦堡，1个半小时，然后从伊斯坦堡去一个阿拉伯国家，就是卡达，5个小时，然后我在卡达等了12个小时，然后从卡达搭飞机去香港，11个小时，然后从香港机场也是等了12个小时，然后从香港搭飞机来台湾桃园机场。我二十六号 搭飞机，然后我29号晚上到台湾了，快要3天了。而且疫情那么严重，然后每一个机场也有很多外国人，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已经3天没有洗澡，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我在机场睡觉。我已经26号到29号，快到3天了嘛。我就是到台湾桃园机场，结束了吗？还没。现在就开始最大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你从国外来，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搭高铁，也不能搭公车，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生病。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你需要搭计程车。然后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我问移民署，我说：“哎，我需要去隔离14天，我没办法去台北，因为我不能离开机场，我马上要去饭店，对不对？我要去隔离14天。”然后移民署说：“没关系，如果有一个朋友，他带你的护照跟你的文件也可以。”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我在台湾有很多朋友，我打电话在台北的很多朋友，可是一个人也不想帮忙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从国外来嘛，所以他们觉得我有生病。我说我们不要见面，我会给警察或是给一个人，他会给你文件，没关系，我没有时间。你，我只要你带我的护照去移民署申请5分钟，他要给你签证就好了，然后护照也是不用给我，我2-3个礼拜以后隔离结束以后你给我就好了，没关系。可是他们都不要，有些人说啊我要上班，有些人说啊我有事情。可是我知道他们不想来机场，而且那个时候去机场也很危险。哎，那怎么办？那就有UN，他说我可以帮你，但是他在高雄，那怎么办？我就有一个办法，我就搭计程车通找桃园机场，搭计程车去高雄，然后我付11200多。看时间，2020年7月29号6点了，我6点就到高雄了。高雄的隔离饭店，移民署在5点下班，来不及了，因为移民署的小姐特别跟我讲，她说不要写回天，29号下班以前要到，可是来不及，已经打计程车去，大概4个小时、5个小时左右就到高雄了，然后付这个钱。后来我去隔离14天，也是我自己付钱，也付了很多钱，台湾的饭店也是很贵，1天2-3千，可能现在找不到2-3千。后来隔离结束以后，我就想说那我回台北，因为我是那个时候住在台北7-8年嘛，我习惯住在台北。然后啊，不是，我到那个，不好意思，我到那个隔离饭店门口，有人来接我的护照跟文件，我就给他。可是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9号了，那明天是30号，而且明天有人也是需要上班，所以谢谢有人妈妈帮我送文件，因为UN也是没办法去，但是我真的很担心，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签证，因为是最后一天，其实15天以前，然后他说29号，可是已经30号了，所以我就进去隔离饭店，我一直等，然后后来中午UN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说移民署给你1年的签证，我就很开心。 隔离结束以后，我就是想回台北交房子，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辛苦，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没有问题，每一个小时就有问题，然后我就回台北，回台北，但是我没有房子，我想租房子，因为我没有钱，我不能每天住在饭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网络上找到大概20个房子房间，然后有一个文件，我就一个一个写，就是地址、名字、房东的名字跟电话，然后我就一直一直开始打电话。我说啊，你好，我想租房子啊，我看到你的房子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也没有机会了。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遇到的房东都是阿妈。都是阿妈，我一个阿公也，我没有遇到一个阿公，都是阿妈，不好意思。然后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我已经压力很大。夏天有蚊子，我没有房子，我有行李箱，我背包，很热，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问我很多问题，他说啊，我之前跟一个美国人，他一直找小姐喝酒抽烟。我说我不是美国人啊，每一个外国人不一样。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就关掉了。或者是说啊，你好，我要租房子。他说你是外国人吗？我说对。他说你是不是生病？我说你是医生吗？你怎么知道？或者是说啊，我不想给外国人啊。你可能不会给我的钱，怎么样怎么样。19个房子我打电话，19都是阿妈，然后都没有机会。我已经住在那个时候，我住在 hostel， 就是英文说 hostel， 就是很便宜的饭店，一天就是你需要跟20个人30个人一起住，然后一天大概150-160块。我是很爱干净的一个人，我不能跟别人一起住，但是没办法，而且是疫情那么严重，因为没有钱，跟20个人、30个人一起，然后很臭，然后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都没有睡觉、讲话，或者是脱衣服睡觉、我真的没办法。我2-3个礼拜住在那边，我就是1-2个小时睡觉，我就起床，早上4点、5点我就去 7-11 睡觉，因为很臭，而且没有洗澡。可是没办法，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那个时候压力真的 很大，我快要放弃了。我说梅特，你为什么来台湾那么辛苦，而且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而且没有朋友要跟我见面。我说我真的要放弃了，我要回国了，我已经放弃了，找不到房子，找不到工作，什么都没有。8月20号星期四，我已经确定了，我打电话约，我已经20天住在外面了，算是外面。我有时候在公园没有睡觉，但是我在那边就是一直抽烟。那个时候我有抽烟，我一直抽烟，我没有喝，我没有吃东西，我没有喝东西，一直抽烟，因为压力很大，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已经20天了，我的压力已经到这边了，我已经要放弃了。然后8月20号，我打电话跟医院说我要回国了，我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会帮我买飞机票。我要回国了，但是我去叫那个强国大哥，就是萨麦，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强国。我说我去找他，跟他说谢谢，然后我就要回国，不敢，我不在乎有什么票，就是反正去土耳其的一个飞机，如果有我就要回国了。然后我8月20号星期四下午去北投。想找昌国大哥，然后我搭捷运去北投捷运站。 我下车，然后我再用那个手机 Google Map， 我就写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每个教会都是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土耳其是以前是罗马的国家，所以土耳其有天主教跟东正教，但是我们而且我们土耳其有很多教会，然后每家教会就是很老，一千座的教会，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是去玩啊，或者是看看啊，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因为我们土耳其是回教国家嘛，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因为我们有一种是清真寺，就是清真寺都一样，所以我也觉得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后来我才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有长老教会，有真耶稣教会，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土耳其也有天主教跟东正教，可是他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所以我在 Google Map 写教会，然后 Google Map 给我北陀真耶稣教会的地址，然后从北陀捷运站要去北陀教会需要走路15分钟，而且你们现在也是可以去看北陀捷运站附近有很多不同的教会，而且北陀捷运站对面也有两三家教会，可是 Google Map 给我真耶稣教会的地址，所以我想说哦，好吧，那我就去看看。而且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平日或是礼拜六礼拜天什么样，因为我们土耳其的教会你什么时候要进去，土耳其的教会跟清真寺你什么时候要上去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以为都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去看看他在不在，我问问看，如果不在那我去另外一个教会。所以我就到北陀教会的时候，星期我下午一点左右就到北陀教会，然后那个时候里面有一些不好意思老人家就是聊天，然后我遇到就是那个左边的弟弟，然后我就叫他，因为可以看里面，然后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他就来，然后我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想叫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沙麦，从北陀教会来的，是不是这边也是教会？他说对教会。我说他的名字是沙麦，他是在吗？然后那个时候弟弟有一点怕，因为感觉第一次遇到一个外国人，然后问他很奇怪的问题，然后也是讲中文，所以他有一点怕，他不回答我，然后他就说哎，我打电话我的爸爸，他比较了解，你问他。我说好，然后他就打电话他的爸爸，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已经一年了，已经超过一年了。我说啊，你好，我是土耳其人，我想叫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沙麦，然后他说啊，沙麦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说是你吗？然后他说对是我，然后刚好他在后面停车，他来接他的儿子，他就是他的儿子，然后右边的就是沙麦，就是强国大哥。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强国大哥你记得我吗？就是去年在亚东医院的那个刘玉恩的朋友。他说哦，记得记得记得啊，那我怎么帮你？我说我来找你啊，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我的朋友已经好起来了，已经超过一年了。我说啊，不会不会不会。然后我们就拍照聊天，然后就加 line， 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了。然后不是回家，我就是回公园，因为我还没有房子。我去公园就开始抽烟，然后我就跟刘燕说，我找到强国大哥，他的名字是强国，不是沙麦。他说哦是哦，我说对，沙麦是他的原住民的名字。然后原也是很惊讶，我说我的工作好了，我已经找到他了，已经跟他说谢谢，好，我的工作结束了，我已经放弃了，我现在要交一个飞机票，今天晚上明天早上不管什么时候我马上要回国。 他说好吧，那如果你这样开心就好了。然后我就关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抽烟。然后我发现文件还有最下面也有一个房东的电话跟地址。我说一定没有机会，因为我已经放弃了，但是我还是想试试看，因为我已经放弃了。我说没关系啊，试试看吧。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也是一个老人家，可是阿公，不是阿妈，我而且很老，83岁的一个阿公。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哎，你好，我在网络上看到你的房间，我想住什么。”他说：“好吧，那你来看看，你来我的工厂，因为就是很大的一个大楼，然后一楼、二楼跟底下一楼的，可能 maybe 又有底下二楼是他的工厂，
其他的都是他的房间，也有很多房间，可能二楼、三楼、四楼、五楼都是有很多房间。”我说好好好，我等一下过去。然后我看到地址需要走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我在庐山，我还是很担心。我说他好像没发现我是外国人，等一下他看到我一定不会给我。但是没关系，试试看。然后我就去他的工厂，哎，我遇到一个很可爱的阿公，真的。然后他也是很惊讶，他说：“哎，我没发现你是外国人。”他说：“你的中文怎么样？怎么样？”说：“啊，来来来，喝茶喝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我说：“我可以看房间吗？”他说：“阿爸，你去看，因为，就是那个阿公有很多钱，然后也有一些台湾人就帮忙他，也不是印尼人，都是台湾人帮忙他。”然后他说：“阿爸，那你们去看房间，如果喜欢，那我就给你。”然后我去看房间，哎。房间很不错哎，就是可以，也很便宜，而且 location 就是地方地址也很好。然后我就回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喝茶。我说啊，这里多少钱？房我可以接受。然后可是我说，我没办法给你，就是中文怎么讲押金吗？我没办法给你，因为我没有很多钱，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是8月20号，他说：“好，没关系。”我说：“那电费、水费？”他说：“电费、水费、网路费、管路费都不用，都不我自己付，你付房租就好了。”真的很便宜。我说：“好，可以。”他说：“好吧，那我们签名吧。”那我们就签名。然后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半价？”我说：“现在。”他说：“现在。”我说：“对，现在。”他说现在不可以了，9月1号开始好了。我说那个，因为20号吗？我说那个10天的费用我可以给你没关系，但是我现在需要。他说好吧，好吧，好吧，随便你，随便你，好了，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可以。那然后就我已经付钱了，我给他2个月的房租。然后他说好吧，那9月1号开始，所以那个10天也是免费的。我真的遇到很好的一个阿公，然后找到房子我就很舒服，就是开始比较舒服。然后大概2个礼拜或是一段时间以后，张国大哥打电话给我，就是他中文怎么说打招呼嘛，就是他打电话说啊，美特你回国了吗？我说还没，我还在台湾。他说我们9月13号星期日有那个福音教会，要不要来？因为我那个时候教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可以来啊，可以吃东西啊，聊天啊什么。我说吃东西好吧，那我自己说好吧，那至少可以吃东西。而且昌国大哥感觉是好人，所以我也不想跟他说不要。而且我已经没有工作啊，我都在家里。我说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就9月13号星期天参加福音教会，然后
我就是去北托教会，认识很多人，他们也是很惊讶看到一个外国人，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客人而已。然后大概两个礼拜以后，星期日，我感觉有一点不一样。星期日，两个礼拜以后，心里的感觉不一样，心里的感觉说，不要问我问题，去教会好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我也不知道。因为如果我遇到一件事情，我会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但是感觉跟我说，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直接去教会就好了。然后我说，既要问你一个问题，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我要安慰自己啊，我要放心。然后我里面的感觉跟我说，结果是好的，你去。然后我就打电话约恩，我说我可以去教会吗？然后我怎么去，你可以叫我吗？他说晚上八点开始到九点有，你可以。然后他就打电话，他说你的家附近也有很多教会哦。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去北托教会，因为我其他的教会我没有认识人，所以我说我要去北托教会。然后我就是9月24号星期四参加晚间聚会，我还是没有感觉，我还是没有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教会也有，也教会也没有很多人。然后那个时候教会的一些姐姐弟兄姐妹，然后雨恩，那个时候雨恩在高雄，他说梅特，礼拜六也可以去哦，礼拜六人比较多，你可以多多认识人，可以多了解。我说礼拜六，礼拜六吗？他说对，礼拜六早上10点开始。我说好，然后我就礼拜六，9月26号，礼拜六，参加安息日聚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后面，然后我的隔壁有强国大哥，因为我跟他认识嘛，我跟别人没有很熟，所以强国大哥在我的旁边，他陪我。然后早上聚会以后，不是大家在前面要祷告吗？然后那个时候强国大哥跟我说，梅特要不要前面祷告？我那个时候有一点嫌弃，我说我不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认识一两个礼拜而已，你为什么跟我说去前面祷告？因为我不了解。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大家去前面祷告，然后我就看大家说什么，大家就开始祷告了，我觉得有一点有趣。然后后来下午也是一样，强国大哥还是问我第二次，他说梅特要不要去一起，我们一起去前面祷告。我就说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说没关系，因为感觉他是好人嘛，所以我也不想跟他说不要。我说好，那我跟昌国大哥，我们两个人就是来这边开始祷告。然后他就叫我，他说梅特你要做这样，然后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怎么样，他叫我。我说好好好，可以。然后下午我就开始祷告，以后下午接受来大声传道安守祷告。然后来大声传道说我有圣灵，我第一次礼拜六去教会我就有圣灵。然后10月3号礼拜六，张传道确认我得到宝贵的圣灵。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解释为什么我，因为我以后我有圣灵以后，我一直问自己，也有问教会的传道啊，或者是执事啊、长老啊，我自己也有答案。我为什么第一次去教会我有圣灵？因为神必自己跟我们了解我们， 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圣灵，我的目标是我以后不要来教会，因为我没有什么愿意我来教会。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机会，神已经知道如果我现在没有给美特圣灵，没有给他感觉，他之后不会来。所以神就给我圣灵，然后我有感觉，感谢主。然后一年以后我系列了，教会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让我觉得真的太温暖了。雨恩说一开始可以因为人的关系来到教会，但是信仰是认跟圣的关系，要联系把目标放在圣的身上。人可能会让我们失望，但是神永远不会，因为神就是爱。请大家看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感谢主让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关心我，也照顾我。在大家的身上我看见基督的爱。感谢主把我安排在北托教会，因为神知道北托教会是一间可以带领我并且给我信仰的信仰样份的教会。神知道哪一间教会适合牧养我，以前我没有感受过神，所以我不行。现在我感受到圣灵，我知道神真的爱我，他让我的生命有了希望。在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之前我会想太多，但现在不会，好的或不好的，我都会接受，我不会抱怨，我会继续祷告，神已经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洗礼以后，我感觉自己重生了。我想说一个陪善生的好人，在我洗礼以后，教会的长辈很关心我的婚事，他们都希望我能在这里结婚，因为家娶主内是神的吩咐，这样的婚姻太能蒙福。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心意不心的不能同父异恶。感谢主，小弟在去年一月八号在北投教会完婚。圣说是给我的太太，就是蒙神拯救的雨恩姐妹。我跟雨恩是在学生的时候认识的。在认识雨恩以前，我对宗教没有任何好感。雨恩常常跟我传福音，但我总是告诉他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我是不可能信仰的。可是雨恩觉得我很需要神，而且他常常说他的神很厉害。有一次他问我，如果神让你有感觉，难道你不会相信吗？我说如果我有感觉我就会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也遵守他的命令，很多事情神都会为我们安排。 我现在所用用的好都是神给我的，所以有神更好。也许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叫神，其实神就在这里，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他，神就会亲近我们。最后，愿平安喜乐归于在座的各位，愿一切尊贵权柄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主，我们刚刚听到爱美的弟兄美好的见证，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见证。从他还没信主来到台湾，又遇到疫情，有关于住的问题，还有生活的问题，让他可以说遭遇到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宰，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让我们很清楚能够从他的见证体会到，神先让他找到了一位教会的好弟兄，叫达麦，然后再引导他来教会祷告，体验到圣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就是我们得到圣灵，就知道神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就知道真的是有神。所以这个也是艾梅特弟兄他特别强调，这个必须要有感受。信仰本身呢，就是要有感受。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信仰呢，是在于神的拣选，似乎看来好像艾梅特他很这个凑巧来到北投教会之后发生这么一连串的事情，但是拣选是在乎神，不是在于人聪明智慧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生命的主宰很奇妙，在引导人一生的路途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圣经里头的约瑟，他的遭遇也是非常的这个很多的波折约瑟他在一生当中，他也是面临的被出卖，然后做奴隶然后又这个被主人太太陷害，然后又被关监，一连串的这个挫折通常会压倒一个人。但是感谢神这个艾梅特弟兄，他本来在生活里头也面临了这么大的压力，可是神要拣选他让他最后能够突破这个压力，也能够来认识天上的神。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真的是这个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宰，他在带领我们的脚步。那这个生命的主，他又是一个恩典的主这个认识主以后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同时呢，他也认真追求，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道理因为来到台湾以后，除了工作就是要成家那成家很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这个主内的这个同龄因为他刚刚也提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所讲的信与不信是不相配的所以他也肯定这一段圣经的道理。那很感谢神，神也感动了这个刘宇恩刘宇恩姐妹，她是在以前应该有来过台那个我们东元教见证她是在机场在航空公司上班，然后结果呢遇上了这个这个身体的这个特别的状况心脏的问题好像后来在紧急抢救，还要用叶克膜来抢救他的生命。那主耶稣很奇妙，让他呢渡过难关 保留了这个生命。哦，那艾梅特他也特别关心这个刘以恩啊，这个姐妹。那再加上以前他们在这个学校里头就已经认识的，那以恩也是积极的啊，引导他信主。想不到啊，艾梅特姐妹竟然是在啊，艾梅特弟兄竟然是在北投教会啊来接受了这个福音啊。那这个就是极大的恩典呐，让这个以恩姐妹愿意来嫁给这个艾梅特弟兄。啊，这个就是主，不只是生命的主，也是恩典的主。那我相信啊，这个艾梅特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尤其在现在的土耳其哈，以前的土耳其啊，是可以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那边建立的很多教会啊，比如说安提阿啦、路斯德啦啊，还有以弗所啦啊，哥罗西。很多的教会是在土耳其的地方，当然，但是后来历史的这个演变哈，后来那个土耳其竟然变成了一个回教国家，那它本身也是一个回教徒，那回教徒要转变为成为基督徒，的确也是不容易。那这个都是这个人的生命、人的脚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艾梅的弟兄呢，啊，他是一颗种子。啊，希望将来也能够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国家啊，能够播下这个种子，让他的家人啊，让土耳其的人也能够因此而来得到这个救恩啊。我们也期待啊，为他祷告啊，让这个救恩能够传到土耳其去。